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先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感谢你啊！若不是你到来为着我们的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也绝不可能坐在这边来听你的话语，来思考主你给我们莫大的救恩啊！在任何世代我们都面临着各样的危机，求主你带领和帮助我们，借着小儿子离家就在外又归回的这段经文，我们熟悉的经文告诉我们和这个世代相连接，看看我们如今该如何的来敬虔的来敬拜你。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加给我们力量，奉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的名，阿们。大家好，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很多人可能听过很多次讲这段经文，但我今天呢会从人生危机的这个角度来切入，期待给大家一些新的一些认识。我可以自己控制吗？还是不好意思，首先我们看到呢，这个是个，我的名字叫浪子危机了。这个浪子是这个小儿子了。小儿子呢，他有一个生存的危机。下一页，对。这个呢，危机是从他自己要求，对吧？回到第一个那个。那个没事，我先讲啊。那个那边慢慢弄。对，小儿子的生存危机呢，他是从他开始分家开始的。为什么一下跳出来？好了，那就这样。对，sorry， 这个他控制不住这个。只能这么弄。好，我们在十二节处呢，能看到他对他父亲说：“他说，请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我们知道在犹太这个传统当中呢，大儿子是得双份家产的，其他儿子呢均分剩余的。说按照这个逻辑计算，因为他们家只有两个孩子的嘛，所以这个小儿子要求得到三分之一的家产，所以他本身是没有多要的。但问题在于，在犹太传统当中，只有父亲死后，这个家中的男性继承人才能够分家，所以在这个父亲活的时候，对来分家产，这个不光是他个人的问题了，对于整个家族来说都是个很大的一个羞耻。但尽管如此呢，在耶稣的这个故事当中，这个父亲还是答应了分割财产这个要求。所以当他的分割财产不是只对小儿子一个人的，他是要整个分割的。所以大儿子和小儿子，如果我们看经文，同时在他父亲活着的时候都得到了遗产。所以这个小儿子呢，就带着他所得的那一部分的吧，因为他作为这件事情的发起人，他这个做法相当于跟家族断绝关系了，所以他就离家远走，去到很远的地方，原文是说一个很远的一个国家的吧，在那里吃喝玩乐，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的，只出不进，耗尽了钱财，又遇到了饥荒，最后被迫去打工放猪的吧，结果还是吃不饱，所以险些就饿死了。好，这是我们今天经文的前情提要，我就简单有个介绍。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我今天选了这一段经文，对吧？是为了突出一个重点，就是浪子他是有一个反思的。原文说他醒悟到，这个醒悟的原文就是说，原文是进入自己的，我们翻译过来就是说他是一个反思的，内在的一个内省，一个反思。这时候他的理性开始清醒，所以他反思的直接原因呢是什么？是他快被饿死了，这个我们都看到了。换句话说，在一个死亡的威胁之下，由于他这个求生的本能，他终于开始可以正常思考了。如果我们仔细看呢，这个小儿子他的整个的遭遇或者他遇到的危机不是瞬间形成的，不是说他忽然被抢劫了，一夜之间突遭横祸，他是慢慢的被他自己所挥霍掉的。所以这样的情形我们在电影，我们在小说，在我们的现实当中都经常看到。 就是当旁人看这些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对于自己的现状有一种外人难以理解的一种麻木的，一种精神的各方面的麻木的，以至于只有他的物理的身体受到伤害的时候，他开始感到饿的时候，要饿死的时候，才恢复他的理性，才清醒过来。所以当他清醒之后，他反思之后的结果是他要回家了。他终于意识到他需要回家，所以他讲到，他在这边自己暗自在说，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粮食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想这时候这个小儿子对于父亲的慈爱，他忽然可能想起来他父亲的慈爱了，不禁潸然泪下了，说还是家里好了。所以这样的情形，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发生在很多年轻的无畏的人的身上的，也许我们在我们自己身上都发生过的。当这个现实让我们看清自己的愚蠢的和自大的时候呢，我们开始回转了，开始想过去的了。所以小孩子发现自己错了，他想重新恢复和家人的关系的，但这里有个难题，因为是他自己亲手断绝了这样的关系。我相信他对于恢复这样的关系并没有太大的把握的，所以他在那边预备了他要见到他父亲的那种说辞了。他说，今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所以这句话很有意思了，因为在血缘上这个是没法否定的了。我们说断绝父子关系，你在血缘上你还是父子关系，但问题从社会责任上来说，对吧？如果按照今天的说法，从法律上来说，你已经没有资格再在这个家里待着，继承什么资产，享受儿子的特权了。说你只能作为一个故宫，你靠你的工作来换取你的生存资料的。所以小儿子这个时候对于他个人的身份是有重新认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成这是他的一种悔改，因为他看到自己的有限，也看到自己错误决定之后的后果，并且他愿意来承担这样错误的带来的一个结果的。所以我们可以看成是小儿子的一个悔改的一个行动，说这是小儿子的危机。当这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危机，我们说是长子的危机，不好意思，这个不太好控制。这个长子的危机呢，其实也是这个小儿子造成的，因为他离家出走，对吧？他虽然回来了，并且这个结果非常的好，对于他个人来说的，他话只说了一半，我们知道后面这个慈父就立马用行动让他恢复了儿子的身份的，这简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 happy ending 了。但问题在于，对于大儿子来说呢，这边又产生了大儿子的危机了。我们说大儿子的危机呢，是一种生存危机，如果是一种存在危机，或者说是一种身份危机。我们来稍微仔细的分析一下，就是这个长子他的生气，我们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了。小儿子闯祸，可以说这是个逆子了，他闯了祸回来，不但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他还迅速的被恢复了身份，甚至父亲还为了他摆设宴席啊，大吃大喝，从长子看来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所以我们看这个长子这段描写他的经文很有意思，他对他父亲说什么，他说，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而你从来没有给我等等等等等，但你这个儿子吃光了你的财产，对吧？和妓女，你倒为他宰了肥牛。所以我们看在这段经文当中是个很明显的是你和我的一个区分，对吧？所以长子虽然没有离开家，但他这个时候心态上可能是要跟他老父亲分开了，对吧？你是你的，我是我的，你和你的儿子是一边的，对吧？自己似乎要把自己从儿子的队伍当中摘出来了。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他的一种生气的表现，他在控诉他父亲的不公的。那这个场景我非常熟悉，因为我有几个孩子，对吧？小孩子在遭受不公的时候，他立马会反映出非常大的情绪，你要观察你的孩子的吧。他在就任何人不管年纪大小的吧，只要稍微他有点这个懂事的时候，他只要遭遇不公立马会有很大的情绪，哪怕这孩子平时很乖的吧，马上会有很大的情绪，如果大家注意观察。所以这是一种人的一种天性的吧。 所以这个大儿子发脾气，从他的角度来说当然是合理的，对吧？我们从有时候从这个为人父母的角度我们也知道的，但问题在于他因此错失掉了一些关键问题，对吧？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可能能够明白这当中的这个问题之所在的。你像我有三个儿子，我会家里总是要有分配食物或者玩具的时候的，当我们平时尽量保证是平均的，就每人都有的玩，是比较公平的分配。但我们知道在现实当中有些东西它的这个东西是有限的，对吧？比如说你就得到两块蛋糕，对吧？你做不到每个人分一份，对吧？我这时候呢会让他们自己分配，对吧？他们稍微大点时候他们自己分配，就分配的时候会出现什么状况呢？很多时候他们会开始争吵，他们争吵的时候你能听到类似长子的这种发言，对吧？我的我的你的你的都强调我的。然后争吵一发生的时候，我一般会稍微等一会看他们能不能平静下来了，但通常小孩很难克制自己嘛，这时候我就会出面了。我一般会采取一个策略，我就跟他们说，因为他们经常说我的我的嘛，这是他们争执不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们总认为一些东西是我的或者自己要多占一点的。我就说家里的每样东西都是我和妈妈的，我说你们如果完成不了分配我就全部收掉了。这一招其实很多时候挺管用的，我一说一般他们会马上安静下来的，重新考虑怎么分配的问题的，而且他们能处理得很好。所以呢为什么？因为他们意识到原来有一个更大的外部问题让他们不得不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内部问题了。所以长子此时也是如此，我讲这个例子是要让大家理解这个长子和这个父亲对话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因为这个长子此时他的公平和合理是在他自己世界当中的，我们不是否定这种他自己世界当中所认为的公平和合理的，但这是他内部逻辑，他内部逻辑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他忽略了呢有一个更大的，有可能有个更大的原则和逻辑，有个更大的问题凌驾于他个人之上的。所以作为父亲呢这时候不得不登场来劝慰他，主动找他谈话的目的是什么？我就知道OK， 主动找他谈话的目的就是要提醒他现在有一个更大的外部问题是超过你的内部问题的，所以你要重新考虑，重新考虑你内部这个逻辑、内部问题、内部所谓的公平，你要重新考虑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他们之间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话的背后的一个逻辑了。所以这个父亲所提出来的一个外部的思考视角，或者是从父亲来讲超越这个儿子的一个思考的视角和框架是什么呢？就是失而复得，理当快乐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是大家我们知道十五章这个地方呢，我今天虽然经文选的很少，但是大家知道十五章的地方它实际上是有三个比喻连排造成的，就是整个是有三个比喻同时涵盖在整个十五章当中。当然浪子的比喻是最长的一个，所以我们一般会比较关注这个比喻，但实际上呢这三个比喻在讲同一件事情，是吧？大家注意看到讲同一件事情。在这个三个比喻当中呢，上帝被比作牧羊人、妇人和慈父，对吧？这个牧羊人要找寻那个走失的羊，这个妇人要找那个丢掉的钱，对吧？这个慈父是要找寻他的儿子的。说这三个当中呢都讲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于失而复得这件事情我们应该快乐，并且我们要渴望失而复得。因为失而复得实际上是个人之常情，我们丢过东西的人都知道，对吧？哪怕这个东西价值不高你也很想把它找回来，是这样吧？像这个男性会还有一个特质喜欢修东西，对吧？修东西你发现有时候我们修一个东西花了很多精力去修它，已经超过什么要买一个重新买一个东西可能更划得来，从价值上来说。但问题在于呢我们还是期待把它修好了，修好之后我们会非常的兴奋。所以这是一种人性的吧。所以我们在这三个比喻当中我们看到这种人性，这种情感性甚至超过了合理性的吧。因为经常会有人问为什么要丢下那99就找那一只，对吧？因为这个核心观念并不在什么， 并不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合理性好像是有点过去了。这过去的时候，我提醒大家，就是读圣经的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你发现，哎，圣经有些地方好像不太合理，它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地方呢，这个比喻呢，它一般会有一个更加深沉的意涵，它是让你引起注意的，有更加深沉的意涵，让你去留意的。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这是我们的翻译，这个语气呢，从中文上来说呢，是相对来说比较缓和的，语义当然是没错的，但原文实际上是在说，如果直译的话，那个语气是非常强烈的，说必须快乐的，必须快乐，这是它的原文的一个语义。所以这就有点奇怪，因为快乐怎么能够跟必须连接在一起呢？换句话说，人难道能够被要求强制快乐吗？所以这是当中的一个影子，对吧？你发现，哎，好像有点不太对的地方。这时候我们就要往更深层次的视角来看，对吧？有时候我们就需要再看一下上下文，对吧？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上一章十四章的时候，有一系列的比喻在讲关于筵席的，对吧？在这个比喻当中呢，上帝开设筵席，对吧？也就是上帝要招聚人进入到他的国中，他邀请了很多人，很多人却拒绝了，最后上帝强制的吧，把人拉进他的宴席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注意观察，在十五章这个故事当中也有一个宴席，就是小儿子他的父亲庆祝他回来所开设的一个宴席。所以这个时候父亲去邀请大儿子，所以大儿子生气的结果是什么？他拒绝参加他父亲的宴席。所以我们从解经的角度来说，十四十五章当中的比喻和他的讲述的对象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认定这当中的筵席也是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所以我们结合来看，我们就知道这个主题是什么，就是说上帝在上帝国中吃饭的有福了，就是参加筵席的有福了，而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拒绝参加上帝筵席的人有祸了。所以这是他的共同主题。如果在这个共同主题之下，那大儿子他因为生气拒绝参加筵席，对他个人来说虽然是合理的，但是从超出他个人更大的一个视角来看，从上帝的视角来看，你就有祸了。所以作为这个慈父，他当然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比喻当中他指向耶和华上帝的，所以他的这个为什么这种说法就近乎于他是个劝他的吧，是个劝勉，但是他的语气却近乎于一个命令呢？就是这个道理，对吧？换句话说，慈父也是来寻找他的大儿子的。前面小儿子归回，但是他同样在寻找他的大儿子，提醒他说，你必须为你兄弟回归而快乐起来，因为这是更加重要的事，对你来说它涉及到你人生的抉择，或者说是关乎你救恩关乎灵魂的大事，所以你必须快乐起来。所以它不是强制人在情感上要怎么样的吧，这是个抉择。等到他这个结束，然后好，稍微等他一下。好，我们来看，因为我今天的视角是关于危机的，或者说用哲学的说法叫存在主义危机的。其实小儿子和大儿子的危机都可以从现代人的存在主义危机的视角来看的。什么是存在主义危机呢？就在欧美西方社会启蒙运动之后，人们开始摆脱宗教权威而获得人性自由之后所遇到的存在焦虑。我简单的解释这个问题，就是作为人我们都需要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的吧，这是个公理，不需要证明的吧，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意义的人生。换句话说，当人对于人生感到无意义的时候，就会产生迷茫、空虚、缺乏活力的吧，产生焦虑的，这是现代社会普遍的一个状况。但为什么现代社会有这种普遍的状况呢？因为现代社会整体上是欧美文明影响的一个结果的。因为中世纪的时候，那时候大家整个天主教的整个宗教权威没有被打破之前的嘛，大家都认为我们是上帝造的嘛。换句话说，我们会寻求教会的权威来解释定义我们自己的价值，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时候人有一个超越个人的一个什么视角来定义我们自己，对吧？但是中世纪之后呢，因为由于这个权威被打破了，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来寻求自己来给自己定义，就我不需要教会这个定义，或者是不需要上帝来告诉我是谁的，我就自己告诉自己我是谁的。我这个是现代人社会上的就是现代人进入的一种状态的。所以大家在走进教会之前，我相信不论是在中国在美国，你们都是经历到这种文化，是吧？经历到这种思潮的，你都是自我定义的，我要干什么，我的理想是什么，我的快乐是什么，对吧？我的寻求是什么。当这种尝试开始不断进行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哲学上就演变成三个著名的问题，是吧？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我个人一个寻求的。但这个个人寻求呢，它会遇到一些危机，就是大家要知道你自我定义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是非常难的事情。就好像你从你小孩子你在家里的时候都是父母告诉你该怎么做的，你长大之后你是自由的，可是你要自己开始照顾自己生活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一种灾难性的。我们拿着小儿子来做例子，对吧？我相信他的一个危机跟他自我身份定义的偏差有关系，对吧？这是他自我的定义，对吧？我在这边我试着站在小儿子的这个当时离家之前的这个状况之下，我写了一段描述，对吧？我给大家读一下，对吧？夜已深，小儿子在床上辗转反侧，透过帐篷的顶端依稀可见浩瀚的星辰。小儿子慢慢陷入沉思，我是谁？我是一个追求快乐的人，人生之于我就是体验和享受。我来自一个富有的游牧家庭，但我不想困在这个家中。虽然富有，但是日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不想像我的哥哥那样放羊挤羊奶接生小羊羔风餐露宿。30岁的人看上去就像50岁一样。我要往西方去，听说那边有繁华的都市，有令人愉悦的生活，我要过灿烂的人生，我不要烂在这里。于是第二天，小儿子走向父亲，勇敢地提出了他的要求。这是他摆脱束缚的一小步，却是人类摆脱原始草原走向文明城市的一大步。我当然是模仿当代人本主义的人口气来写的，非常符合当代人本主义的一种精神状态的。我并非要讽刺，我是想说小儿子的离家从哲学的角度来谈，对吧？从现代人类社会的这种思想层面来谈，可以看成是启蒙运动后西方社会极力摆脱宗教和传统束缚的一种隐喻，这种隐喻，对吧？就我们人类社会现在的命运。那么我希望大家深思啊，那么圣经中这个故事也可以看成上帝对于人类社会越来越远离他的一种启示性的预言，一种启示性的预言。换句话说，在这个故事当中，对吧？我举个故事当中的小例子来让大家看到这个现象当中这种预言，对吧？这种预示性的，在这个故事当中，小儿子得到了财务自由，但是最后呢，这个财务自由却成为他人生悲剧的一个来源，或者是成为他的一个咒诅，因为他没有掌控财务的实际能力了。那财务自由作为现今人普遍人的一种人生的目标，对吧？我相信你去问现在的年轻人，对吧？问10个大概有9个，他们的目标都是达到财务自由，达不到怎么办？达不到就躺平。所以这是现代人的一种人生目标，对吧？那是否我们可以说，拥有这种人生目标的人也预示着他们未来会有同样的悲剧命运呢？所以这是小儿子，我们说是他的，从圣经角度来看是他的认知偏差的，他需要调整这样的认知偏差。我们再来看大儿子的危机，这是已经有关系。其实大儿子呢也是有危机的，他也有一种存在主义的危机，就他是个信徒，我们可以说，对吧？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说，对吧？他在家中，对吧？这个实际上对于信徒来说呢，就是一种灵性的危机。如果从基督徒的视角来看，基督徒拥有比一般人本主义更高的坐标，我们拥有上帝，对吧？我们知道我们用上帝来定义我们很多的人生意义和价值。我们不只是求人在现世的利益，我们也求上帝的荣耀，且把后者呢放在更高的优先级上。 所以大儿子呢，应该对于小儿子回归这个事情做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回答，对吧？关于他的身份，关于他的价值，对吧？他应该有个很好的回答。可是呢，他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卷，对吧？我来模拟一下大儿子，对吧？他的小儿子回家之后，他心里可能在这么说的吧，那个挨千刀的居然回来了，平平安安的，这本是个该死的人，他是我们家族的羞辱，我才是家族的希望，优良传统的继承者和延续者，我是来自这样的家庭，我非常的自豪，我勤勤恳恳，从不懈怠，但如今我的一切努力居然没有被那个老头子看到，没有得到任何的肯定，他的作为让我感到羞辱，感到我和纳斯，就是小儿子，无任何区别，甚至还不如纳斯。老头子是不是糊涂了？不要拦着我，我要站在这里，让我独自捍卫家族的荣耀，就算死了也值了，这就是我荣耀的归处。我是模仿进贤主义者捍卫真理的口气啊，大家可能听得有点夸张，其实一点都不夸张。这就是，我也不是为了讽刺，我只是想说，在任何时代，任何教会，都存在法利赛人的教的，就是外表的敬虔，强调外表的敬虔，强调个人对于真理的这种占有的，这种把握的，而缺乏真钱的真这个敬虔的内在，甚至缺乏基础的人性。作为哥哥，你的弟弟回来了，对吧？无病无灾，你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的？这是个基本的人性问题的。所以终极的答案呢，是上帝的同在的。当我们知道，这是慈父劝长子的时候，点出了这个问题的关键的。他说，你与我同在，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对吧？当你从物质财产的角度来看，弟弟分走了他那份家产，如果他回来恢复名分意味着什么？他可能还要再分家产，对吧？所以从大儿子的角度来说肯定是吃亏的，对吧？说因此呢，这段经文我们其实不能完全从物质世界的角度来解释的，它应该是指向什么？属灵世界的。换句话说，长子和次子在物质家产上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了，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属灵产业上却没有竞争关系。所以长子呢，他勤勤恳恳，但是他的生命状态，我们说他的属灵生命状态，却仍然停留在物质世界的一个雇工的水平，他把自己当个雇工，对吧？我勤勤恳恳做工，你没给我的吧？这种物质上的一种交换，对吧？就跟我们打工一样的。所以他不理解呢属灵世界的规则，对吧？也不明白什么是属灵的财产，他不明白他的弟弟作为一个有灵的活人的价值，以至于他对他父这个兄弟的失而复得毫不高兴的。如果他真的明白，他应该极为兴奋嘛，哪怕从人性上来说，他应该极为高兴的，因为家里的属灵财产增加了，家里的这个活人，对吧？这个人也增加了，他自己的财富，属灵财富也增加了。所以我们说，这个长子的危机是一种灵性的危机，是基督徒的存在主义的危机的。基督徒有上帝来定义我们的人生的吧，我们会比较少的陷入迷茫，但问题在于我们也会在属灵的追求上或者在属灵生命的成长上遇到危机的。啊，这就是法利赛人的危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经常被耶稣所批评，一个重要的点就在于他们守着一个属灵的大粮仓的吧，看门人的，但是他却把自己快要饿死了，甚至还阻碍别人来吃的。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价值对于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我们怎么定义我们的身份。如果你是基督徒有信仰的话，那你首先就要明白什么是属灵的价值，什么是属灵的生命的，以及属灵生命的什么是属灵生命的成熟的。属灵的财富是无限的，从生命增长的角度来说，基督徒与上帝同在的越久，属灵财富应该积累的越多。但大儿子呢，他一直享有这样的机会的吧，他父亲提醒他，你一直与我同在啊，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可是他的灵性却没有获得真正的长进，他也无法享受 与父亲的同在的吧，就跟基督徒无法享受和上帝的同在一样，就真正的享受的，所以这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一个事情。我们说小儿子去到离家非常远的外邦的，因为在原文当中是一个很遥远的外邦，它象征的呢去到一个没有上帝属灵资源的地方，也意味着一种缺乏节制的生活形态和道德沦丧的社会形式，这就是他后来人生的一个经历了。所以意味着呢，当人失去上帝的同在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也会枯萎。这也预示着现代世俗世界抛弃上帝之后，整个精神文明的衰落和人类个人行为的沉沦。所以我是想联系到现在的整个世界，我们基督徒到底怎么看整个世界的状况的？首先，我们不要否认物质文明，物质文明本身也是上帝的祝福的，它是件好事的，我们不要否认这个事情。但是问题在于当西方整个世界现在物质文明，我们知道整个欧美它的文明是发展的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层次的，它在一开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人的世俗眼光来看的话是共同发展的，但问题在于在最近可能一两百年，尤其二战之后，基本上只有物质文明单边发展的吧，整个精神文明是越来越衰落的，体现在社会上就是各种人的精神状态了，这个整个蔓延到全世界的吧，行为沉沦的吧，躺平是吧，人的生活没有盼望，精神上有各样的抑郁，甚至蔓延到教会了。换句话说，远离上帝是危险的，我们看中这种社会的隐喻的，远离上帝是危险的。当这小孩子刚刚离开的时候，他是很享受的，就好像人类社会刚刚离开上帝的时候是很享受的，这种危险不会马上显现，就如同小孩子不会马上意识到自己有错误一样，直到真实的物理伤害让其重新开始思考的，让其麻木的精神开始恢复的。所以那时候他可能会想，自由固然好，但掌握自己命运的热情也没有错的吧，想掌握自己命运的这个热情也没有错，但是他自己未见得有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的吧，他也不配拥有人生的很多的一个馈赠的。所以这是每个人要做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反思的。我们知道这整个故事是个开十五章的故事是个开放式的结局，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大儿子最后的选择，他是否放弃对个人的这些小的原则的坚持，而选择顺服父亲的大原则。还有另外一点，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小儿子是否回归到家庭之后就彻底的摆脱了娱乐至死、享乐至上、经济利己的生命状态了。我相信不会一下摆脱的，这也是他要回到家中以后要经历他自己要面对的事情的。所以圣经当中一般有开放结局的这种故事呢，它的意思就是说，这是面向你的，就面向每个读者的，也是面向在座各位的，就这个选择权在你的手中，对吧？所以小儿子的精神麻木，大儿子的灵性沉沦，我们都可以看成一种人生的存在危机，对吧？个人的存在危机，他们失去了生命的坐标和支点。这是现代人的一种生存的一种状况，一种危机的状况了，没有一个支点的嘛，所有人只有一个物质层面的支点了。说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需要一个支点和一个坐标的，否则我们无法避免的这个生命的整体的崩塌的。这种崩塌有可能是现实生活的，或者是精神层面的，也有可能是双重的，同时的崩塌的。所以在这边呢，我有两个方向的这个给大家的一些建议或者一些应用和一些思考的。对于现在没有宗教信仰的朋友，我们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人是没有办法完成自我定义，或者说你自我意义的这种人生意义的追求，尤其是在精神层面的，物质层面也许比较容易的，尤其精神层面。现代自由主义所使用的科学方法存在这个理论啊，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的，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展开了它，但是我让大家意识到它是有缺陷的。这种缺陷以至于呢，他们在探索物质世界的时候都会遇到瓶颈，在面对灵魂和灵界或者我们生命问题的时候呢，更加捉襟见肘。总之呢，我们个人需要，每个人需要一个高于我们个人的坐标来定义我们的人生和生命的价值，我们才能找到生命提升所需要的真正的目标的。说人若只寻求自我 定义了，就如同要通过左脚踩右脚让自己脱离地面一样。当我们知道这种事情发生，有发生过的，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头，左脚踩右脚就起来了的。所以这就是，当这个有点哲学，或者大家听上去有点难解，但大家记住呢，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结论的，就是你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去来让自己摆脱地面的。所以这是要非常重要的点的。而以我对于所有宗教的了解，我认为基督教提供的最好的超自然的坐标系，所以对于没有信主的人来说，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而对于信徒来说呢，我们则要摆脱灵性的荒芜和空心化的，不要让宗教信仰成为只是成为一个口号的，不要守着属灵的粮仓却让属灵的生命营养不良的，我们不要找到这个坐标但却不能得到实际的好处的，我们要常常的跟上帝连接的吧，享受与他的同在的。因为今天也是圣餐，我最后稍微提一下，正好是跟我们这个主题相契合的部分的，就是生命的宴席。我最后我盼望小儿子和大儿子都能够参加并且享受慈父所安排的宴席，并且将这个宴席一直延续在他们将来的生命当中。说圣经当中呢有大量的关于筵席的比喻，这个宴席其实就是上帝通过他儿子的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的死赐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属灵资产，是在今生与主联合的信仰实践活动，是在今生与主联合的信仰实践活动。我们知道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就直接面对面了，对吧，就不需要今生的很多我们的宗教信仰活动了。所以在今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与主联席的这个，与耶稣基督连接的这个宴席。当我们知道这个与主耶稣基督的连接的宴席，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执行的这个圣餐，对吧？当我们有一部分也可以看成我们教会的爱宴，对吧？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联系，也只有通过这样的连接，我们才能真正实际的与上帝同在的。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在如今的社会当中，由于自由主义的侵袭，对吧？从二战之后开始，自由主义有很多理论把基督教信仰给解构了。有一个重要的被很多人到现在还认为是正确的一个理论，就是什么，他说基督教是信仰不是宗教的。我相信很多人可能甚至牧师都这么认为的，但实际上这是个自由主义的对于基督教的解构。大家记住，自由主义当中讲到的信仰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对吧？你科学也可以是信仰，你无神论也可以是信仰，所以它实际上是把基督教信仰给矮化了。大家记住，基督教是具有宗教性的。什么叫具有宗教性？你就需要有超自然，你相信超自然的力量，你相信超自然上帝的掌管，你并且相信这件事情会在你平时的生命当中发生，大家明白吗？这才叫宗教性。如果你只是信仰的话，那就纯粹是个理念，甚至只是一种感受就可以了。所以这是个巨大的差别。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宗教信仰的话，你就需要有实际的宗教实践，就你在宗教实际的宗教实践当中产生与上帝的联合，大家明白吗？所以大家为什么要来教会，为什么要在教会领圣餐？就算你平时不来教会，你圣餐一定要来，因为这是最重要的教会的实践活动，代表了你跟它不只是个记号，大家记住，它是你切实的与上帝连接的一个在现实当中的一个实践，对吧？宗教信仰的实践。所以我盼望大家对于圣餐这件事情极为关注和重视。我们读圣经有时候在实践上面要往前进一步，对吧？在我们同时充满喜乐尽力享受的，这是上帝对所有人的邀请。对没有信主的人，这个邀请就如同慈父渴望小儿子归来一样的，不要在看似繁花似锦但实则干涸无水之地流连忘返的。所有的罪人悔改受洗之后都可以享用上帝的圣餐与主联合，这代表我们的生命从尘土中被提拔，从罪恶没有盼望的黑暗中被拯救和被光照的。而这个邀请呢，对于信主人来说，我认为是邀请我们进入真实的属灵的丰盛当中。我们不要像大儿子一样逗留在家门口的，我们要抛开所有的牵挂、个人的诉求和令人忧伤的事的。不管我们行为有多好，看出有多金钱，生活有多成功，我们都需要来吃主的宴席，与主同在，与主常常的保持联络的，常常从葡萄树上吸取我们属灵生命的养分的。所以这是我们每天要成圣的道路的，我们时时都要渴望。 好，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边。我们最后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感谢你。我们实在是不配来到你的面前，但我们也实在是渴望与你的同在。就如同小儿子那样，我们曾经遭受患难，但是你用你的爱将我们重新招聚到你的家中。我们也如同大儿子，我们如果信主时间长的话，让我们也时时提醒我们要不享受主你在你家中的这个宴席，真正摆脱我们个人的很多的纷扰。尤其在这个世代，有很多的外在的攻击，教会内部也有很多的分裂。主你使我们完整的合一，使我们完整的回到主你的面前，使我们完全归于你，联络于你。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的名，阿门。